今古奇观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和尚变悟，怀揣着金刚经在回寺的船上，大伙儿都要看，你瞧瞧吧，说您这个说了半天这么宝贝那么宝贝的，我们看看，推辞不过，没办法，拿出来了，拖在手里边，狂风一卷，这头一篇刮没了，满船上的人都不说话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怎么呢？不好意思，都不说话。和尚眼泪都下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我是罪大弥天啊！各位，我这说不让看不让看，你们非得瞧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啊，船上人也不说话，万般无奈，便悟把这包袱皮又系好了，揣在怀里。这一路上是长吁短叹，回到山上跟大伙儿一说，说现如今呢，这本金刚经拿回来了。大伙儿一听，哇，说这怎么回事啊？嗨，人家这个老夫人呐，一心向善，人家说了不在佛爷面上取利，这不吗，就还给他们。那米啊算是施舍的，呵，全寺上下欢天喜地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，这是个大善人呐。啊，把金刚经赶紧拿出来吧。这拿出来又送到库里边去，也没人打开看，因为走的时候就是拿着包皮裹着走的，回来呢还是怎么回来的，变物呢也没敢提，说这短一篇没说，可在心里边一直是一个大疙瘩。哎，这怎么话说呢？几百年保存下来的一个宝贝，现如今短了一页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弄？心里边一想这个事儿，就烦得慌。过了这么一个来月，突然间有一天，庙里边来了几个差人，啊，一进门就问，说你们这个是洞庭寺啊？啊，弥陀佛，几位上差，不错，是洞庭寺啊。我们是常州府柳大人派来的，嗯。说你们这里边有一个镇寺之宝金刚经，大人想瞻仰瞻仰，让我们来取来。和尚一听啊，不像话，首先说洞庭山属于苏州府，你常州府你是临界，你不是正管我们的，你是旁边那个府的，而且来说这么长时间人们都知道我们这儿镇寺之宝，历届的官员只能说上这儿来烧烧香啊，或者瞻仰一下，说打这儿拿走回家看见没有过啊。和尚们一个个的，哟，这可不成，上差呀，此乃镇寺之宝，此物不能离开本寺啊，转告大人多多的见谅。这几个人也没说别的，那正正好，嗯，不让拿走是吧，那回来说吧。回去了，过了半个月，这几个差人又回来了。和尚和尚和尚，哎呦，上差老爷好，您来了，有事儿，嗯，上回我们来还记得吧？记得记得，常州府来的，是是是是。哎呀，上回回去跟老爷说这事儿来了，老爷让我们再来一趟，说拿走看不让啊，卖吗？你说这样吧，买着了啊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那更使不得了，更使不得了啊！回禀老爷， 这个镇死之宝，这要是卖了，我们这是死罪呀，死罪。瞧也不成，卖也不卖，好吧，又回去了。那么有人纳闷了，说常州府这位柳大人怎么想起来要《金刚经》呢？这位老爷是刚道人，原籍是山西太原，走之前家里人给他践行，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位朋友是念书人，哎呀，恭喜柳兄，您这次上任是常州府，太好了，那个地方啊不错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姑苏地界啊非常的好，而且来说挨着您这常州不远就是苏州，苏州有一个洞庭山，洞庭山这有一个洞庭寺，庙里有一件宝贝，就是唐朝白居易手写的《金刚经》，如果您得闲暇的时候应该去拜访一下，瞻仰一下唐朝的宝贝。这位说了这么几句，柳的人呢就记住了，来到了常州上任，跟府里这些个差役们聊天，说这旁边苏州有一个洞庭山，说有啊，山里有庙，对，庙里有老道，不是和尚，我怎么记得庙里老道，您说那是儿歌啊，庙里和尚有一宝贝，说叫金刚经，你们听说过？听说过，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娃娃啊，可是你们来一趟吧，啊，来一趟让他拿来我瞧瞧，哎，差人就来了这儿一说，人家不给，回来一说，老爷挺不高兴，呵，这不像话啊！你说我瞧瞧怎么的了？哦，行，问他们卖吗？多少钱我买？打发人就来，这是第二次，不卖，呵，你瞧瞧啊！老爷心里不高兴，你买不给钱，那不卖拉倒。心里就恨上了，过了没有三五天，抓住了一伙江洋大盗，升堂理事，老爷往这一坐，底下跪着这一大片，抬起头来吧，这些位把脑袋一扬，老爷一瞧，长这个模样一个个的啊，哎呀，看着就像贼的样，这其中还有两个人假和尚，怎么呢？因为这个贼呀，他也讲究化妆啊，迷惑老百姓，他啊头发也剃了，穿着袈裟啊，穿着和尚的衣裳，让你觉得这是出家人，放松警惕，他好下手。老爷看着他们，突然间扑哧就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带走带走带走，都下去，大下下下下下去。犯人们一瞧，坏了，这罪过大了。怎么呢？老爷急了，兵帮五四打我们一顿，这还好办。看见我们乐了，根本都轰下去了，这要干嘛呀？难道说要飞行拷打吗？啊，心里都嘀咕着。赶等到晚上，老爷吃完了饭了，升座二堂，吩咐人来呀、啊。把这江洋大盗里边有俩假和尚给我带来，是到监中就把这俩人提来了，往这一跪直哆嗦，我说参见大老爷，嗯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张三，你呢？
那李四，
啊，你们俩是和尚吗？
不是和尚，我们假装的。
为什么要假装和尚呢？
是我跟你说，让人放松警惕，想不到我们是假和尚。
嗯，你们偷那抢的东西都哪儿去了？
是我们这个玩意随手的就花了，就
哦，都花了，
哎，都花了。老爷不敢了，您 您饶了我们吧。
还有一件宝贝呢？
没有，老爷，我们这我们冤，我们没抢别的，我们主要是饿。嗯，我抢了饼、咸菜，他抢的馒头、烧麦什么的啊，我吃了，剩下的仨瓜俩枣的就还了账了。不对，你们还有好东西呢，老爷，你看您别开玩笑，我们有什么好东西？
你们还抢了一本《金刚经》。
我没有，你拿了吗？我也没有，老爷，我没拿过。你们抢了一本《金刚经》，你们把它藏在洞庭山、洞庭寺，那老和尚管着你们，那是你们的头。
老爷，您是我没听懂，
我们不认识人家，那地儿我都没去过，又何况我没弄过什么金刚经啊。我刚说这你们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您说这几句话记住了。
嗯，
明日升堂照我这原话说一遍，就说洞庭山、洞庭寺老和尚是你们的窝主，后来这本金刚经就存在他那儿，照我这说开脱你们俩没事啊，如若不然的话，明天当堂就打死你们两个人。我说老爷，您恩典，您恩典，您开恩，照我这说，我就照您这说，照您说。嗯，来去吧，给带下去。他干嘛这样呢？那很简单，就是为了霸占这本金刚经。转过天来升座澡堂，吩咐人来呀，带人来。哗楞哗楞哗楞，这些位全上来，往这一跪，老爷看看乐了。这个尔等俱是江洋大盗，最可恨的这俩啊，这俩假扮和尚，你们俩都偷过什么呀？说，这老爷，我偷过饼啊，饼、馒头、包子、烧麦，都偷过，还偷过钱、碎银子渣都偷过。嗯，还有什么好东西吗？啊，拿眼一瞪这俩人，老爷，是我要，哎，对了，说吧，是，你还偷过一本，偷一金刚啊，偷一金刚啊，不是，我偷一罗汉的。什么叫金刚罗汉？不是，我偷一个，老爷您给提醒，你真的提醒吗？自个儿想，那金刚经啊，不是金刚经，金刚经，老爷，我是偷了金刚经啊，对，你偷了一本金刚经，嗯，你把它藏在什么地方啊？我藏在。那个，哎，我呀呀，秦明，这昨儿还记着，我藏在洞庭寺。对，洞庭寺你交给谁了？我交给我们那窝主了。你那窝主是谁呀？窝主就是洞庭寺里的老道长，混账！ 你看，我们要出老道了。
偷说，就老爷您别吓我，害怕，我交给洞庭寺的老方丈。
哦，
对，好了，来呀，画工，这画工签字下去，传洞庭寺方丈到案，这儿出了飞签火票，打发人赶奔洞庭山。来到寺门这儿，往里边就走，和尚们一瞧，和尚又来了，认识啊，他就之前来的那几位。哦，几位上差又来了，请禅房待茶。 不用了。你家老方丈呢？我在里边做功课，把他叫出来吧。啊，是，您稍等。来到里边跟老和尚一说，这个来了差人，还是前两天的，找您。好，好。这往外一走，哦，阿弥陀佛，几位上差，有事吗？你是这儿的老方丈？是，贫僧正是。哗楞嘎嘣一抖锁链子，走，跟我们走。哎呀，弥陀佛，贫僧法犯何条？不知道。啊，常州府大堂上有话那儿说。哎呦，和尚们都吓坏，这是怎么话说的啊？哪儿的事儿啊？把老方丈带走了，贬物过来了，我跟着去，我跟着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下山上船，赶奔常州，来在了常州府，实指望要过一堂，可没想到大人说了不见，将老和尚关在南监，就直接的压下去了，也没上堂，也没问话，唯独把辩物留在外边，很纳闷，哭诉无门。这说是这跟哪儿说去？您要说上堂问我们什么事儿，给您解释一下，这倒成。这没人问呢，我们怎么了？这是嗯，哎呀，着急，站在衙门口这直掉眼泪儿。赶等天都快擦黑了，由打里边出了一个老爷的贴身二爷，和尚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上差，你叫什么呀？
我叫辩悟。
哦，你也是跟着打洞庭山来的？
是是是，哎，老方丈是我师父。
啊，刚才老爷让我跟你说句话，你也别满处喊冤。你也别上别处去啊！你师父这事儿啊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现在有条道能救他，你愿意吗？
哎呀，弥陀佛，愿意，你指我一条明路吧。
马上回山，到你们的庙里边去，有这么一本《金刚经》，把它拿来之后，马上完案。带着你师父回去。
弥陀佛，
辩悟心里明白了，三番两次上庙中来为的就是这本金刚经，这是实在没辙了，被老方丈逮来了作为要挟，叹了口气，我这就回去啊，火速的回了庙，把大伙叫了一说这事儿怎么办，人家说了拿金刚经换师傅，大伙说那别等着了，换吧，啊，当初换米咱都换了是吧，换师傅咱别闲着，又交给辩悟，你赶快就去。嗯，此日清晨，辩悟怀揣着金刚经二进常州府，来到这儿了啊，到堂口
啊，哪位哪位给回一声，
哦，你干嘛的？我是洞庭山来的，那个我带着金刚经啊，献给咱们老爷换我师傅。呵，和尚懂事儿，等着吧。拿着这金刚经来到里边，老爷怎么着？金刚经来了。老爷乐坏，你看看这人这个玩意儿啊，他就是贱，有道是善财难舍，你好好说不行，非得连吓唬带哄着，这才能办事儿。撑上来，是，把这包袱就放在桌子上了，来呀，请太太们啊，请太太们，不是一个媳妇儿，嚯，这一说打后边出了四五个大太太、二太太、三太太、四太太，都是吧，一个一个还带着丫鬟，呼，这十几个妇道人家都出来了， 哟，老爷干嘛呀？给你们瞧点宝贝吧。啊，来之前咱不听人说了吗？董庭山、董庭寺有这么一个金刚经啊，是我费尽了千辛万苦才到我手。来，咱们都看一看，大伙儿瞧，咱们看看吧，看看吧。哈哈，解开包袱皮儿，打开一看，里边露出来这本金刚经。从头到尾一翻，很失望。怎么呢？这位太爷是个粗人，不怎么认识字儿，家里有俩刀钱儿，捐这么一个官做，这官是买的啊，不认字儿，这东西对他来说一点用都没有，一瞧土不枪枪啊，破纸破布破字儿，这什么玩意儿，这倒是啊。你这老爷您乐什么？我乐那和尚，当初我让他们拿来我瞧瞧，他不给，我又说买他又不卖，最后我把他拿来关在监里边压着他，他倒把这东西拿来了。你说这事闹的，哎呀，这个破玩意扔在街上都没人要啊。啊，这几个太太还那咱留他干嘛呀，是不是？有什么用啊？再一个为这个还关一老和尚，忒不值当的，省得他们嚼舌头说闲话，把这还他吧，还他打发那和尚走吧。哎，老爷一琢磨确实也没用，而且连头一片都没有，连个皮儿都没有。来人呐，有这破玩意儿给他拿过去，跟他说头一片都没有，有什么用啊？还给他。老和尚打监狱里边提出来轰回去，没事了。是，这出来了，辩护站外边等着。哎呀，还没信儿，师傅怎么还不出来呢？一会儿功夫，听里边差人出来了，什么玩意儿？这头一片儿。这话没说完，辩护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干了，人家是行家，一上来就问我这头一片哪去了。这可要了命了，头一篇丢了，我没地儿找去了，这完了，死定了。听着后边还有话，这头一篇都没有，这一点用没有。老爷说了不要，拿回去，一会儿你师傅就出来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心里说这没头一篇没对了，要有这头一篇今儿个活不了了。赶紧接过来看了一眼，没问题，揣在怀里边。一会儿功夫，哗楞哗楞哗楞哗楞，又打后边锁链子响，有人把老和尚弄出来了，跟着把链子打开了，去走吧走吧走吧，以后安分守己，别惹祸。阿弥陀佛，心说我原来没惹祸呀，这是啊，还说理去。爷俩从常州这儿出来啊，哎呀，辩护，咱们怎么出来的？嗨呀，跟您说实话，这么长时间我没敢告诉您。金刚经怎么当初短了头一页啊？你没跟我说，我是没跟您说，当时回来是在船上，大伙儿要看，我也是逞能就拿出来了，狂风起处刮走了一篇儿，头一页没了，我没敢说呀。回来之后你们各位也没问我，就入了库，万没想到这头一篇没了，倒把您给救了。老爷说了，没有这头一页，这本没用，就还给咱们了。您说这岂不是天大的福气吗？老和尚冲着天，哎呀，佛祖显灵啊，保佑着物归原主，咱们走吧。嗯，回去吧。顺着原路往回走，过了湖曙关，来在了苏州枫桥地面，天降大雨，哎呦，天都黑了，而且这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爷儿俩也没带着什么备雨的东西，也没带着伞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又怕这金刚经湿了。师傅，您看前边好像有灯亮，像是一个小房子，咱们上那儿备个雨去。阿弥陀佛，咱们赶紧踉踉跄跄就来到这儿了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小屋的门开了，出来老头，您二位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我们乃是山上的僧人啊，天降大雨，您快进来快进来，快别说了，进来进来进来。 让到屋里边啊。一看这个屋里很简单，而且屋里边呢特别的黑，就桌子上有不丁点这么一个小碗，有一点油，点着一个小灯点，豆大了一点光亮，都瞧不真着啊。有一桌子啊，让他们俩坐好了，给倒了一碗热水，先喝着先喝着，哎哎哎哎哎，喝了一碗热水，把身上衣服拧了拧水搭到旁边搭着，坐在这儿一看屋里边一般，条件不是特别的好啊，只有点普通的家具。一看房主人是个老头，看年纪五六十岁，挺慈祥的啊。哎呀，两位，这是打哪儿赶回来？是我们这是打常州。哦，是是是，嗯，吃饭了没有？还没呢，还没呢啊。不打扰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哈哈，今天晚上饭做的多，这就得这就得，三下五除二弄了两个小菜，有干粮，还给弄了点汤，来吧，都是素的，我也是一心向佛，哈哈，家里也不动荤腥，哟，弥陀佛弥陀佛啊，吃吧，爷儿俩也饿了，后拿起来提了秃噜全吃了，吃完之后又给那沏了两碗热水，坐着喝着。老张，贵姓啊？啊，我姓姚，年轻的时候在这儿靠打鱼为生，岁数大了，想一天到晚的打鱼打虾的，残害生灵，于心不忍，我那也就不干了，不干了我就跟这儿啊，弄个小屋，没事自己念念经，我也不会念别的，就是。阿弥陀佛，每天就念这个啊。闺女还不错，嫁到城里去了，跟姑爷俩人过日子，定期的给我送点吃的，送点米面，我跟这儿挺好啊，也不接触这个乱乱哄哄的事儿，没事就跟这儿念念经，有时有朋友来聊聊天，我觉得过得挺安逸的。哦，我你这小屋真小点，这瞧不清楚，这灯口暗的。哦，没，哎呀，我忘了，我是一个人清静惯了，来人了，这个小灯太小了，您等着，我这回大的呢，有打这边又拿过一个大的油灯来，点着之后一拧一挑，屋里边亮了很多，便屋一瞧灯亮了，仔细打量这个屋里边看了一看，虽然说房子小，东西不是多么的华贵，但是很干净啊，又抬头一瞧，哎呀呵，吓一跳，在正当中房梁底下那墙上贴着这么一张纸，仔细一瞧，还不这是我《金刚经》那投影片儿，当时就愣了，哎，他愣住了，老方丈纳闷，你怎么了这是？师傅，你来看，那手一指。老方丈看半天，哪儿啊？这岁数太大，瞧不清楚。哎，那儿了，那儿，那是咱们《金刚经》的头一页。一说这话，姓姚这老头没明白，师傅您说的什么？哎呀，我说老人家，我庙中镇寺之宝《金刚经》在船中走脱了一夜，不料想今天在这儿瞧见了。老头乐了，哎呀，天缘凑巧，是完毕。